Yippee-yay, there'll be no wedding bells for today. I got spurs that jingle, jangle, jingle,
jingle, jangle,
as I go riding merrily along.
Jingle, jangle,
and they sing, oh, ain't you glad you're single.
Jingle, jangle,
and that song ain't so.
欢迎收听极客网游戏博客加流 Pro 专题节目，我是四少，
我是老白。
哎，我是微微旅行者记。
好，
好，好，哎呀，好啊！别说了，就是好，就是一个好字啊。
就这个，承诺了很久。
是的，终于来了。
其实也不是承诺了很久，虽然说以后都讲，以后都讲，但这个隔了有点久。但这一期其实是对之前新维加斯节目的一个相当于重置。也是一个新的系列的开始，这个系列就不完全围绕着辐射，当然很有可能后面还会讲一些辐射的其他东西，但不完全围绕着辐射，单纯只是以就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叙事故事，甚至可能不是叙事 RPG
啊，就是叙事这个行为，
叙事有可能是剧情，有可能是世界设定，也有可能是整个它游戏带给玩家的
玩法那个感受，
反正是跟故事设计，设定。角色世界观有关的，我觉得特别好的，做得很巧妙的，我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内容方面其实也不只局限于一个游戏或者是什么的。
对对，就是我记得，就四十二还记得我之前在给你吹的那个，就 Elwinter 他们的 COE 和 Dawn， 就神域和艾律西姆征服者。
是的啊。
就这俩游戏属于是它虽然完全
没有叙事，
没有叙事不是剧情，但它的世界观做的实在就是太厉害了，所以说
这些都值得讲，
都值得讲，包括一直在说的就是蓝调啊，但很可惜就是蓝调这一次还是不讲，
还是不讲啊，这次我们还是讲新维加斯是吧，
这次就是对新维加斯故事的一次复盘啊，重置以及是什么促使我去想把这期做呢，当然也是因为之前的新维加斯远程录音效果一般呢，这是原因一啊，原因二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新维加斯常看常新啊，
是的，
也是经历这么多代后来的作品啊，以及包括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然后这个游戏里所反映这个虚拟的故事啊也让大家有了一些很新的理解啊，
对，
新的理解，
随着阅历的增长越觉得这个故事哇，
这回现实高于艺术了是吧，
对，这里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就是在我发现这个随着贝塞斯达的游戏慢慢被你不能说出圈吧，就是被广泛认知了之后，新维加斯和黑曜石的作品经常会被作为一个对比拿出来，你在 B 站上也会看到很多人讲解这个游戏的剧情，但是从我的个人角度讲，我认为就是说有些讲解他们其实忽略了新维加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讲的没有错，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之前我跟老白说过，就是新维加斯它其实不是一个很传统的 RPG 故事，
是
它里面其实夹杂了很多，就是它不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龙傲天主角拯救很多人的，这样就是虽然说如果你不仔细看剧情，你玩新维加斯依然感觉是我一个无敌的主角，
对，
拿着枪把所有人都干爆了，但
而且结尾好像还有包饺子环节，似乎是包饺子，
对，当然其实不是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所以说今天我们可能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我们再聊一聊，就是新维加斯这个游戏和它的故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我们这期刚好录在这个辐射电视剧之前，
对，
赶紧录了是吧，
知道人都知道啊，就是说这个辐射电视剧就是已经看出一些问题的人知道，他贝塞斯达其实把可能把以前黑曜石包黑岛做的辐射的设定已经推翻了，
是的，
重构了西海岸的剧情，
是的，
新维加斯的故事已经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就说现在我还没看电视剧啊，不敢下结论，之后说不定还聊聊电视剧啊，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赶紧录了啊，赶紧录了，就是在正在电视剧之前啊，
是这样，
反正我不知道这个电视剧出来之后就是那个就老厨的这个态度是狂怒还是狂喜，
可能会有很多类型人在这互相胜举哈，
我觉得就是说狂怒这个东西可以理解，如果是狂喜的话就是他乐子已经到一定程度了，
不一定，说不定小诺兰整的不错了呀，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回到了这个新维加斯，
回到新维加斯，这期节目筹备了就是从有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了，
对
对
对，
一直在说要做，然后一直直到今天，
终于，
录的时候，我不知道咱们开头 BGM 选哪首啊，但是我可能会，如果让我来选啊，我可能就选这个 Blue Moon， 就那个蓝月亮，
那必选
啊，或者也可能是什么呢？就放那个 Rumble of the Forgotten， 就是
可以，
清泉镇的那个 BGM，
对对对对对，
就为什么呢？这个待会儿我们在讲的时候会讲，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把 TTW 通关了一遍，就是认真的，时隔多年。
又通了一次，
把新维加斯全部硬通了一遍
啊！
然后因为这么多年没有玩了，通关之后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当你从首都废土，从华盛顿
跨到
跨到这个莫哈维之后，就有一种从阴间来到了阳间的这个这个氛围，是有很多原因的。这不是去褒贬什么，是有原因。我一会儿慢慢给大家讲。就是、
哎，
新维加斯其实从故事的一开始，这个游戏它就它很有意思，它的整个故事的设定和立意，就完全和辐射三，甚至和后来的辐射四，拉开了很大的差距。
是
他打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后启示录故事。
是的，
我相信很多玩过新维加斯的玩家也都抱怨过，说啊，他这个怎么故事里面感觉不像是末世啊？
嗯，
这就对了，因为新维加斯他还真的就不是末世。
哎，
他讲的是一个后启示录故事，
嗯、
讲的是启示录后启示录之后人们重建文明的故事。
哎，你看，你看《俄式废土》里边我说的那个、
嗯、
对不对啊？
弥合的这个
弥合的啊，
我们说辐射的精神起源赞歌。
嗯、
莱布维茨的赞歌，赞歌写赞歌小说，他就讲述了当一个文明毁灭再重建，那再重建是什么样的、
嗯、
这样的一个东西。而新维加斯也在很认真的很努力的去讨论，
嗯，
就为什么战争永远不会改变。
对，
不是说大家在文明社会打完仗在末世还打仗这个世界不会改变了。
是的，
他要告诉你重蹈覆辙这个词，
哎，
指的是明明大家知道这个事都是错的，但我们还要继续犯错，这个错还要犯很多遍。
哎、
在末世打完仗，重建了文明，还要打。
是，
哎，
就像是我们知道新维加斯的这个有一个前身叫《邮差》，是那部电影。
哎，
啊 ，Postman，
凯文·科斯特纳。
哎、
啊、
，Postman 的结尾就是大家重建了文明啊，美国复兴了。
啊、
大家站在那个坐在那个邮差的雕像下面，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是
以及。我们美好的生活怎么来的？我们的前辈付出了很多，在一场战争中，我们最终获得了我们美好的生活。然后电影结束了啊，好像美好的生活就
开始了，
从此铺开啊。
哎，然后新闻家告诉你，想什么呢？
啊，
想太多了，不可能。
我们从历史中能学到的就是我们从历史中啥也学不着。
对，而且新闻家斯在后来的很多故事里面讲了个更可笑的东西，就是、
哎、
你不是说历史是重复往复的吗？
哎
哎。这个新闻加斯告诉你这句话也是错的，
哎
哎，人犯错犯的都跟前人还不太一样，
是这样，
就我们还是换着花样犯错，
对，
就总觉得我比古人要聪明那么一些，
哎
哎，然后就再干一个更蠢的事情，
对，你还能有老祖宗聪明，
哎
就来了，
哎，结果就是我
细节有所差别，
就我还真没有老祖宗聪明，就他的整个故事里面都在不停在阐述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告诉你在。末日重建就是末日之后文明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嗯，
以及新维加斯它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剧情重点，就是叫做时代的车轮滚滚而来了，
哎
啊，这个东西我相信在当下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
哎、
感同身受，是吧，
感同身受啊，就什么叫时代的车轮滚滚而来了、
嗯、
就现在我这么说可能大家会听得比较抽象，然后我接下来就一点点给大家解析啊，就说是有关新维加斯这个剧情，那我们就进入第一步，
嗯，
哎，我们就进入第一步，当然我们在听我们这期节目之前啊，就是我们观众应该可能是对辐射这个作品已经有点认知了，
嗯
啊，有点认知了。这个如果说是你完全不了解辐射，或者说第一次听这个，建议回顾啊，
补一下课啊，
对，回顾之前的跟辐射，了解一下辐射这个游戏的基础试射，
嗯，
以及它的世界观。当然，还有很多人是从辐射四时代就只玩过辐射四，甚至现在说只玩过辐射76。
哎，
没事没事，可以补一下之前的剧情，
哎，
了解
这集很宽容啊，
嗯、
了解一下这个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你再来听这一期故事，
是的
啊，就开始了，
嗯
，OK， 那我们就先开始的时候，就为什么他的这个立意第一部分，就为什么新维加斯立意它很特殊，
哎，
以往我们在聊到后启示录这个作品这个类型的时候，
嗯，
大家都会描述说一个彻底废败的毁灭的世界，
嗯。
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挣扎求生，捡垃圾，捡破烂，匪帮帮派、
哎、
恶斗，一些人性的低劣，
嗯
啊、人性道德的底线，甚至突破底线的事情，一些人内心最恶毒的事情，以及可能还有那些圣母的，
嗯
啊，当然圣母这个词不对，用的不对啊，就那些人性光辉的，光辉高了有点圣母的，圣母可能带来的麻烦，邪恶带来的麻烦，秩序带来的麻烦，他们会探讨这些东西，
是的
啊。但是啊，我实话说，这个东西这种作品已经太多了，
嗯，
有点烂，
嗯，
对，
你随便捞一个各种各样的作品，就各种各样的，就是我说句不好听，你在中国网文找个网文社区搜个废土大类，啊，从上到下基本上都是这东西，
确实，
嗯、就都快成范式了，套个皮就
是这样的，
就直接上了，
嗯，
而很少有人真的认真去考虑说，这个末世和废土它的运作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这一部分就能有时候会从一些俄罗斯人的苏联人的作品里面能看到，就俄罗斯人苏联作品里面它 其实不那么常规的跟你讨论什么匪帮啊、末日啊、挣扎求生啊。
对，
俄罗斯人作品很快会告诉你，这个世界恢复到一个互相格局的状态。因为
是的，
在俄罗斯的很多这种文学家或者说相关的这些文艺创作工作认为，他认为人类的社会就是统一在秩序下面，
哎，
秩序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就被建立起来。
是的，
啊，就很快一天就会建立秩序。比如说最经典的那个前段时间玩过的，你不管是地铁，还是说后来做那个叫 Autumn，核爆 RPG
Atom，
对 Atom 核爆
RPG，
它这一系列游戏，它里面都告诉你说，这个就算是废土，文明和秩序就很快就重建起来了，
哎，
因为人会瞬间的为了求生挣扎抱团在一起，然后建立出，
追求一种起码的组织度。
对，俄国人在废土作品这块描述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秩序啊，它是稀烂的秩序，但是呢，它也是秩序。
对，
对
他要告诉你，这日子还得过。
对。日子要过，就不能靠一个人单打独斗来过。对，这种就是说荒野求生式的体验呢，对于就是作品的观看者，他可能很爽，但是他不是末世之后寻求生存的必要逻辑。
另一个是这一类的启示录作品，它有什么缺点？就是它的范式剧情写到最后就没有什么新意了。
哎，
常见的这一类作品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它。无非就是那样，有一个反派，想要统治，霸占，
对，
夺取某种权利
啊，
统治某一个区域，
或者
一面区域
压到资源什么的，
就大概东西控制一片，然后有人去反抗他，这个人在行尸走肉里面可以是那个扛个棒子那个兄弟叫什么？那个就是。就在《行尸走肉》里面，那个角色我一下忘记了，
是名字不太好想。
对，就是他是一个很经典的反派形象。
对对对对，
在这个《辐射三》里面，他可以是英克雷。
英克雷，对。
在《辐射一》里可以是教主。
对。
在《辐射二》里面，他依然可以是英克雷。
对
对
对，
就是甚至是《辐射二》，我们待会儿再就是再讲那个剧情的原始，我们说《辐射二》的不一样的地方。
嗯，英克雷承担了太多，
就是你很难再跳出这个范式去讲一些东西，甚至到了《辐射四》。我们知道辐射四贝塞斯达为了让这个事看得稍微不一样，他整出了学院，结果学院就变成一个超级抽象人势力，就是变成了辐射四。我们知道剧情讲的最不清不楚难过的一个势力之一，就是因为他跳不出那个框架，你再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无非最终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叙事结构，我要去反抗他。
辐射四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叙事轨迹进入三分之二之后突然一切急转直下。
对，甚至说我们说辐射七十六的问题是啥呢？就是辐射七十六的每一个版本都是在这里有一个末世废土世界，然后有一群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去把它干掉，然后在这个荒野这个烂地儿，然后我们捡垃圾，然后就组建出一个小的社群。
对，
之前那个他的后续拓展匹兹堡为什么大家骂得非常凶，非常难过，就是首先一他吃书嘛，这是一样，另一方面就是说你给我说这游戏我玩了这么多年，你还给我讲，就讲这点事儿，就两个小组织，就
上不了台面，
上不了，不是，他就太多次，
对，
太多次，
而且就是你在七六那样一个大框架下，你去讲这个东西也显得很小气。
这也就是说这一类就是说我们说废土类作品后启示类作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叙事结构大家已经看太多次，品鉴了太多次了，
确实
还有点静态。
就是那上哪去找一点变化呢？也不是没有，类似作品也不是没有，但总归它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东西，大家看了这么多年了，而从辐射二开始，实际上从刚才我们说我们要讲辐射二开始，当时黑岛的这些创作者们，后来的新维加斯黑曜石的创作者们，很快就盯上了另一条路线，就是说那如果这个文明重建了会怎么样？
是的，
就是我们知道，在辐射四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说华盛顿其实也被兄弟会给重建了嘛？
对对对。
那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看到了兄弟会重建的过程，又在我们后来的剧情得知，他其实也还是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松散的这样一个组织结构，他也没有认认真真去讲重建文明是个什么样的事情。
是的。
而且他当时就是华盛顿重建这一块和兄弟会就是。华盛顿那支小队违逆兄弟会自身的需求有直接关系，所以他们组织度和资源能力、资源调度能力并没有就是后边他所描述的场景那么大。
对，
然后新维加斯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从辐射二开始，首先我们看到有了 NCR 新加利福尼亚共和国，
是的，
因为某些原因，废土上的人最终建立了一个人口相对庞大的国家。
对，
但我不知道他这个数字有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人口庞大的国家 建立了秩序，建立了政权，他们开始拓展商路，他们开始在废土上进行商队，去沟通其他文明和文明，就和这些有文明的地方。
嗯，
他们尝试让整个文明统一在一片领导下面，
对，
构建成一个新的政权。
是的，
构建成一个国家。
哎，
而主角在辐射二里面，你玩过辐射二，你知道我遇到了大量的问题，它其实完全不是跟求生有关，
是的，
它变成了政治问题。是我们知道那个非常著名的手提箱那个支线任务，
对，
就是讲 NCR 是如何尝试去蚕食吞并一个小的阵营。
是的，
你就看到了一个当文明重建以后，我们怎么开始 War Never Change 了？
是的，
就我们开始继续犯我们之前犯过的错误，
是的，
就是使用政治阴谋去迫害别人，而重建文明这帮人把这种行为叫做文明。我没有开枪，没有打人，没有杀人，多文明呢，
确实。
但是你知道这特缺德，这个剧情你要知道，你知道它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缺德的剧情。
是的，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顾一下这个 NCR 与地下引体室之间的、这个、
对，就是这一段剧情
这个纠葛、
弄缺德，然后你给我说这是文明。那到了新维加斯这个时代，直接整个故事从开头他就告诉你，好了，时代的车轮滚过来了。什么叫时代车轮？2281年，在辐射三的3到4年后，
对，
就是辐射三是2277年嘛，
2277，
2281年，我们时间重返西海岸，一个强大的国家已经被建立了，它叫 NCR，
对，
这是一个人口高达可能有100万左右的一个，虽然他没有明确的说，因为我们知道辐射二就70多万。虽然在现在故事里面说，它可能有个就是玩家推测有个100万人口，
哎，
人口近100万的国家，
嗯，
到了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它的整个氛围已经过去所有的启示录类游戏不一样了。
是的，
你在面对的不是由几百人、几千人组成的一个很凶残的匪帮，
哎，
而 NCR 在一开始登场在你面前，它完全不是一个恐怖的形态，
是的，
你感受到的是一种秩序，
秩序维持
者，
对，新加利福尼亚共和国，他们是一群啊士兵。拿着枪说话都很得体，告诉你啊，停下来市民
啊
这里是受到被管辖的，他不会朝你开枪，他也不会骂你、他表达是一种非常文明的态度、你在整个新维加斯人第一眼感到的两个字就是秩序。
对，
是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告诉你，这就是文明重建之后的结果、这个废土不再是一片混乱，虽然我们知道它还是很乱，秩序确确实实来到了这个世界、在你一开始进入游戏的清泉镇，有大量的对话，大量的台词再给你讲述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人们是怎么看待 NCR 的。
是的，
其中 Sunny Smile 就是那个一开始教你打那个沙士皮的那个、那个猎人，
对，
那个女的、女猎人，她会跟你说她怎么看待 NCR 呢。她说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来自一个强大的国家、那么知道 Sunny Smile 她是就是新维加斯这个地方的 本土住民、土著，她是怎么看待 NCR 来到这片地方。她说他们来了之后确确实实让周围的治安变好了。他觉得这事是还挺
好
的，
还行，
他行，他不反对，
是，
他觉得挺 OK 的。然后你再问问其他人，或者人告诉你说，啊、一大群士兵来了之后也没有抢我们，没打劫，
是，
哎，我觉得这挺好，这不好吗？这好啊，
特别是你在看的时候还经历了一波被打劫，
对
对、
但是在这个时候，也有人会告诉你，
嗯，
他觉得也没什么好，他对这些人没有好感，
是，
那为什么没有好感呢？他会这么解释说，他认为很多事情都是有代价的。这就涉及到了新维加斯讲的另一个很重要主题。那么代价是什么呢？这个我们一会儿继续讲剧情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是，
然后同时他在告诉你，除了 NCR 新维加斯就新加利福尼亚共和国之外，还有另一群人，叫凯撒，我们国内玩家社区喜欢把它叫戏子，形容叫金罗啊，就他是一群一个奴隶制帝国军团，金罗，精神罗马人啊，穿着皮衣护具的精神罗马人、
是的。
然后他们说这个凯撒军团就比较凶残，他们非常残暴，他们管理别人管理得很严苛、大家都不喜欢凯撒军团、希望他们最好别来。
而且就是从当时如果说你是在清泉镇的话，他会或多或少跟你暗示，就是说这些人手段啊、有点超过你想象，
对、就是他们是很残忍的一群人、所以能明显的看出来本地人对于两个强大的国家和秩序，
是的，
他们的态度是很明显的、我喜欢那个唐一、我们知道这个唐一里是有炮弹的，
对，
我喜欢加利福尼亚共和国，
但
是
至少有唐一，
我们不喜欢凯撒、
嗯、
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强大的政权，我们对他们，但是你发现所有人态度都非常简单，就是我能怎么样呢，
对，我能怎么样呢。然后这个后边潜台词其实就是谁赢我们帮谁，
其实我也没办法，就是我一个匹夫，我一个好人、你要说有个匪帮我还能，这个故事这里有意思的地方就到了，就是在这个清泉镇你有一个支线、叫做鬼城械斗，
对
Ghost Town Gunfight，
对，
鬼镇械斗，
对，
然后你在这里可以抵抗，让小镇上的人去抵抗一群土匪炸药帮的人，
对对对，
然后打了。 然后说，哎，我作为一个匹夫，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抵御一个匪帮打我，这多简单。
嗯，
但其实这个支线的言外之意就是，那假如现在是凯撒军团来了呢？
是的。
那大家绝对不会还有抵抗的这个想法了。
是的，
凯撒军团，不管是凯撒军团还是恩斯亚，他只要来了，我们就该跑了。
对，
整个故事的叙事从，就是你历代你玩辐射，你是感受不到这个剧情的。
嗯，
所有的普通人在面对两个庞然大物，
是，
就他们已经不是过去所有故事里面你所描述的那种反派的形象了。
嗯，
他们甚至都很难用反派来形容了。
对，
两个庞然巨物滚滚而来的时候，
嗯，
我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嗯，别的辐射追求的是那种空旷，是那种 wonder 啊，那个
对，
在荒土上你去哪儿都行。
甚至就在辐射三的年代，当英克雷登场的时候，凡人也是无可奈何的。
是，
但凡人多半看的是一个，就是一个怪物在吃我。
对，
辐射三里边的英克雷那个状态论外了，你知道吗？
是
论外，是
有一个怪物在吃我。但是现在在新闻加层，两个庞然巨物他们不吃你，他们就像两台巨型的压路机，他们都不吃人，他们就这么一路压过去了。他们不会去吃去抢劫周边的人，但是你一旦不小心在这个压路机的路上，
那你就有问题了。对，
要不就跑。这就是在整个新维加斯他的反应的一个剧情。当然我们知道了解剧情，
嗯，
就是说这里给不了解的人科普一下，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哎，
这是因为 NCR 新加尔夫尼亚共和国开始向外拓张了。
是的，
他们的势力扩张到了这个叫莫哈维的地方，就扩张到了维加斯地区。
哎，
啊，维加斯以前是一个三不管的这么一个废土，
哎，
大家非常散漫，就是，
对
啊。
就现在当两个大的势力 NCR 和凯撒军团都扩张过来之后，好，现在两个巨物开始在这里搏斗，
哎，
而这里的普通人只能瑟瑟发抖，看着他们打
亚路基战争啊，
怎么办呢？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干什么？什么都干不了。
是这样，
哎，就是这句刚才提到那个鬼阵械斗这个里边，他有一个任务环节嘛，就是你要分别说服村子里边的其他人
去参与
这个战斗。但这个里边就有些东西，他对话台词是很有意思的。
啊，对对
对，
它里面台词很有意思，有些就是情况你能看到本地人的一些态度，像 Sunny Smell 这种人，
对，就干呗，操，
他是一个相对比较有远见的人，他认为啊，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对
啊，
他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而且小妹子就是他是教你野外生存技能的人，所以说他不怕这个东西。
Trudy 女老板，这是个很刚的，很牛，
很强
的女汉子。他说是我不得罪人，人也别得罪我。
哎。
但是这个时候主角会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人不来打你呢？那回头你现在不帮忙他打你，你就你只是你一个人，你也打不过他们。
哎，
是，
那这女老板说，哎，你说的很有道理，
是
OK 我帮你。
哎，
但切特这个杂货店的老板，哎，这个投机分子的态度就很明显，他告诉你说这帮匪帮对我没好处，我又没得罪他们，而且再说了，
哎，
匪帮现在把你们干跑了，我依然能跟匪帮做生意啊。
是，
对，
哎，是不是啊？对吧？
对，
就我何必得罪匪帮呢？
是。
而这个时候主角劝他，就是首先一两种，一方面是用交易告诉他，啊，就是说用这个
我给你好处，
不是一方面好处，另一方面就是说是你觉得匪帮他会做生意吗？一些不是生产的人，
他。这是这样的，就是你到杂货店里边，然后你指着他那些货，然后跟他讲，就是说你觉得匪帮过来之后还会用钱买你的东西吗？
嗯，
啊，
很，
然后就是用威逼利诱，
哎，
把这个人哎骗过来帮你。那正常的医生，哦，我们知道，哎，这个八字胡医生
是
医生无条件帮你，
对，
如果你的医疗技能高，还能问医生多要点东西。
是，
嗯，就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能看出来在。这个时代就是在新维加斯所讲解的这个故事里面，
嗯，
每一个人去表达一个问题的态度完全取决他个人站的这个角度，
嗯，
以及他们的角度是倾向于一个文明相对重建了的社会的状态。
对，
是的，
他们不再说是一个我要挣扎求生还是怎么样，像切特这种人，
嗯，
他甚至会以一个商人的思维跟你考虑，
哎，
因为他做买卖很多年了，
哎，
他会以一个商人的思维去考虑，
就重新觉得社会有底线了。
对，
哎，
然后那么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当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两个大的文明在这里碰撞的时候，
嗯，
普通人只能做出自己的倾向，我只能选择一个东西，
嗯，
但是现实是什么呢？在整个莫哈维地区参与斗争的不止这两拨人，
嗯，
那还有谁呢？哎，豪斯先生。
哎，
豪斯先生这个人的设立，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形象，
是
他所代表的是我们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思潮，叫精英思维。
嗯，
在豪斯他是个什么人呢？就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贯穿了辐射历代作品的角色。
对，
他是一个就有点像我们现实世界的马斯克，就是没有玩过辐射系列不了解的人，
嗯，
他就有点像我们现实世界的马斯克。
是，
用文艺作品说，他就是托尼·史塔克他爹，就是霍华德·史塔克，
哎，
科技大亨，
巨有钱，
哎，
商业大亨。
对，
哎，他是当时那个世界上掌握最权的科研机构 技术走在最前列最有钱的一个人，
嗯，
他让一种办法让自己活了两百年，
哎，
活了两百年之后呢，他现在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他也想要参与这场权力的斗争，
哎，
那他在面临两个巨大国家的时候，他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一，他有一个机器人生产线，
嗯，
他们制造大量的战斗机器人，他光依靠这些高科技战斗机器人就成功震慑住了剩下两拨人，
就能上桌了，
嗯，对，但是仅此，对，他就上桌了，但仅此还不够，
哎，
他还需要拓展自己的力量，他认为自己是能跟另外两个势力扳扳手腕的，因为毕竟你们是离开了远你们的国家来到了我这片土地，
哎，
你们再牛逼再强大，哎，
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对，我是地头蛇，
哎，
这是豪斯先生，但除此之外还有人能上桌吗？
哎，
答案就是还有，
有
很多人都尝试要上桌，要在这个巨物的餐桌上面，
哎，套用现在的比较流行一句话，就是你如果不是坐在桌旁，你就会在菜单上。
对，
所以就是大家避免这个菜单的命运。
嗯，
对。然后，当然我们说这个，我们这期节目不讨论太多现实政治的事儿。
哎，
就是当你发现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人发言说的感觉，这人像他妈从辐射世界上来的一样，你觉得这事儿有点离谱，你知道吗？
是
是，
哎，现实高于艺术了。
对，
哎，
OK， 我们继续讲。那么整个星云加速我刚才说了，开头它的整个剧情氛围就摆在这儿了。
嗯，
本地曾经是一片相对就是这种类似于废土的地方，
嗯，
但大家其实也有一定的秩序。
嗯，
但现在时代的车轮滚滚而来了，文明扩张过来了。
是，
不管这个文明你喜不喜欢，你接不接受，它来了。
嗯，
对，
就不管你喜欢与否，接受它现在来了，你就只能选边站了。普通人，
哎，
我老百姓，我做什么呢？没得做了。
嗯，
但是在这个故事是如何推动它前进的，
嗯？
是什么推动这个故事前进？
嗯，
就是有人不想。就这么被时代车轮碾过去了。
嗯，
有人想要在这个时代的巨大的变革面前要尝试做点什么。
嗯，
他想要成为时代的主人而不是随波逐流的人。
是的。
啊，这些人最终就变成了整个新维加斯这个叙事中推动故事的人。
嗯，
所以新维加斯其实是一个可以单纯从角色部分就来讲解的剧情。所以说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可来讲解角色。
嗯，
但这一期我们就先。
啊，综合的
讲，
说一下前置的这些东西。
嗯，
哎
，OK。然后另一方面，我们说新维加斯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故事。
对，
它的现实主义放在非常非常多的地方。那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一，你会发现整个故事中间的人，他们所担心的、所忧虑的事情，
嗯，
也不再完全是我们常见的废土作品里面的吃喝拉撒这些事儿。
嗯，
他有时候甚至会担啊，也不单纯的只是为了吃饱喝足这种事儿。
对，
他甚至还担心其他事儿，
嗯，
工作会不会丢？
哎，
啊。这个工资会不会克扣？
哎，
我们知道在这个 Sloan 就是这个采石场
、
它是一个被 NCR 雇佣在这里，就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里面 NCR 甚至会启动一些大型施工设备去修路，
对，
去修建水泥工事，
是
他雇了很多工人来帮他打水泥，帮他填灰，就是土木老哥，
土木人，哎，
土木人，然后去了之后发现这群土木人因为本地有死亡爪，他把采石场给占了，
是，
哎，这下麻烦了，这大家没活干了，只能天天就空着闲着。
对，
哎，就你发现剧中人家开始担心这些事情起来了。
哎，
就吃饭吃饱喝足没什么问题，这本地要淡水有淡水，要食物大家都耕田了。
对，
不像你在辐射三的时代，你发现
没得吃，
都是两百年前的这个泡面啊。
啊，
在这个时代，大家耕田，种些东西，种些玉米什么的，
甚至他们有菜谱，
都有菜谱。
是，
然后你发现大家都在操心这些事。
哎，
那从另一个现实主义的角度讲，就是。我们刚才说他有两个巨大的势力滚滚而来了，
哎，
文明带来文明，大家说哎，我喜欢 NCR， 我讨厌凯撒，因为凯撒奴隶制野蛮残忍，
嗯，
NCR 显得文明民主，
哎，
OK，
嗯，
这真的吗？
哎，
代价呢？
代价，
哎，我来就，
嗯，
我现在给大家讲讲，在新维加斯给你设计三个阵营的时候就已经充满乐趣了。
嗯，
首先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阵营，
嗯，
新加利福尼亚共和国。
哎，
熟悉新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的玩家，熟悉辐射玩家都知道，他其实是一个踩着神仙的脚变成现在这么牛逼的，是什么意思呢？
哎，
就是因为是辐射一的主角帮了他们，
对，
辐射二的主角间接的帮了他们，
对，
让他们越做越大越大，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假如把一代二代主角这种角色叫做辐射世界观里的神仙，因为确实只有神仙能干出来这种事儿，
是是是。
那他们确实是废土上一个运气非常好的组织，踩着两个神仙的脚。最终
飞上天了，
飞上天了，这样的一个国家。
就这里边可以看到，新维加斯的历史叙事应该是默认一代和二代的最好的结局。
对
对。
但是这里的一个笑点就来了，我们知道，在国内的很多玩家，各种各样原因吧，从当年发售到现在，有很多人非常喜欢 NCR，
哎，
觉得 NCR 就是，美利坚在世，
哎，
废土正义，
嗯，
啊，觉得 再不好，总之还有 NCR。
是，
但实际上 NCR 在整个故事中的塑造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他
一，他跟美利坚没什么卵关系。
是，
就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爱屋及乌的想法。
嗯，
但是 NCR。他在故事里面是个什么形象呢？
我们英克雷才是老我正统，好吗？
他在 NCR 的故事里面形象非常逗乐。首先一、
啊、
套用 YouTube 上面一个很经典的
啊
一个讲辐射故事的一个说书人的说法，就是、
嗯、
首先你在当年的废土上跟大家讲民主正义、
啊、
这个事儿多少有点可笑。可笑在什么地方呢？
哎、
可笑在 NCR 建国的时候，第一任总统是沙鹰镇的镇长。
对
对，
那为什么他变成总统呢？那不因为他是镇长吗？
首先他是镇长，
首先他镇长。
对，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说没有问题、
嗯、
对吧，开国元勋总是有牛逼之处的。
是的，
那为什么第二任是他女儿呢？
是的、
哎、
就是这是不是有点听你是不是有点世袭了呀？
是的、
嗯、
那这是不是不合适啊？
这回贵族传承了、
哎、但是这个时候人拍出来，其实这事跟世袭没关系。
嗯，
为啥嘞？坦蒂就他女儿
对
当总统的时候，你 NCR 识字的人有几个呀？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他连坦地就是连政敌都不存在，你知道吗？就是你搁这现在讲民主，民主两字咋写？这 NCR 本地人都不知道了，我跟你讲。
嗯，
对。然后坦地这个继位啊，多少他有点吃圣遗产的意思，
对，
就是和还和你在辐射，就是玩家在辐射一二里边这个行为有关系。
这里
的时候，对，
这里的笑点是在于什么呢？在这种时候，当废土上去选举一个领导人的时候，肯定会变成哲人政治，就是什么
对、
嗯，
选择一个我们觉得最聪明的人
上台。
对，确实，
哲人王。
就
来了，
哲人
王
就完了，因为你知道，大部分人都是连字儿都不识，没受过教育。
是的，
你可别说当总统了，他当个村长都有难度，才当总统、
哎，
就他没受过教育，什么都不懂。在这个时候，这个时代的废土啊，选择一个领袖，多半就是哲人王政治啊。
嗯，
说白了，你们家说那套东西啊，没有就是说比阿罗尤选长老高明到哪儿去？
对，没比阿罗尤选长老高明到哪儿去。就在这个时代，从这一刻开始，你知道 NCR 这个国家咋建国的时候，其实就挺逗乐的。
哎，
就你现在给我扯什么说民主这东西，其实你从他这个故事，虽然游戏没有明确说这段历史，但是你从玩家推测角度你讲，这个逻辑上它就很好玩。
是
的。
后来我们知道剧情里面，坦蒂当了几十年的总统，
对，一直
当
到死。
他
当
几十年的总统，也不是因为他霸道，完全就是因为他厉害。
他厉害，
对，
这确确实实就是废土哲人王。
是。
他直到当总统当到自己老死，
哎，
他才从总统位上下来。
是的，
而且
是大家不愿意选其他总统。
其实不是，坦蒂真的很厉害。坦蒂
女的太厉害了。
坦蒂在建立 NCR 的这个整个过程中，从建立到扩张，他把整个 NCR 从一个差不多千人左右的一个规模，
嗯、
发展到周围吞并了周围三个城市。
对、
啊。然后还建立了自己完整的行商路径。
嗯。
然后
人家是建立设计的人。
对。对对，他等于他是 NCR 的建构师和总设计师，
嗯、
真国母，
对，
就是
真
正的国母，
对，就是
非常非常厉害。
总讨论现在的人，我们可能忘记一件事，就是政治是要来解决问题的。
是的，
他作为一个强人，能解决问题啊，
所以
一直在嘛。
他去世的时候，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 ，NCR 已经有了后来和整个西海岸的其他的所有的势力，不是说。不是说那个就直接撵过去，也有当时也有和 NCR 规模差不多的势力，但是呢他能够保证就是我有特别强大的兵力与对方掰掰手腕、
哎、绝对实力是这个时候建立起来。
对， 对，
就是坦蒂当总统这些年
就非常稳定，
构建了整个我们现在看到 NCR 这个国家，
是
议员这个制度、
嗯、
还有军事制度、商业帝国、
哎、
甚至我们在辐射二里面看到 NCR 吞并他国的吞并其他组织方式也不是靠战争、
哎、
是靠政治手腕、
嗯、
就这个人几乎是一个无敌的就是超级强人政治里面的强人。
那可不嘛啊
啊，就是那种天降伟人，
天降伟人，确实啊。
但是
周围有什么事儿，比如说和部落有点纠纷、
嗯、
啊，我派一个小队穿着战斗装甲，手里拿着战斗散弹枪，
嗯，
我也不打你，我就客客气气的跟你聊一下，
聊一下啊，
这事儿解决了啊。
但是强人政治结束了之后呢 ，NCR 很快就迎来了他的问题。
哎、
在坦蒂去世之后，新上来的 NCR 总统。就很烂了，
哎，
因为坦蒂太强了，所以就导致其实他这些年当总统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接班人。
是
的，这个在辐射二的那个交，就是一些那个和政治交易相关的任务里边，你可以看出来、
嗯，
就是除了坦蒂之外，下边所有人都他妈是重置、
嗯，
对，
都是草包，
都是草包。然后新上来的总统的人非常不行，
嗯、
接下来就在 NCR 发生，这是新维加斯剧情了。
嗯、
在 NCR 发生很大事情就是。农场主和大财团掌握了过多的权力、
嗯、是的
啊，到这个部分开始这个事情大家就要、哦、要开始急转直下了，没错、
哎、
开始急转直下了。 在坦蒂死后新上任的这一任总统，他的个人能力是非常差的。
嗯，
他出卖了很多国家权力，将这些国家权力卖给了双头牛大亨，
私有化了，
军火贩子。
哎，
对，他一介这依靠这些方式取得了这些人的支持，所以他才成为了总统。
哎
哎，是不是是不是有点熟了？这个 哎，这个太熟了，对吧？
历史轨迹有点像，
太熟了。从这开始，整个 NCR 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哎，
在这个部分回头做时间轴，可以把那个就是双头牛大亨上位记，就那个视频。
哎
，B 站有一个，我回头贴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就了解 NCR 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了。
嗯，
与此同时 ，NCR 也确确实重建了这个社会文明。
哎，
啊，在克里斯·阿瓦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游戏的编剧和 GS， 他们当时采访里面会描述告诉你说，
嗯，
整个 NCR 在2281年时候的社会状态，可能有点像是一战前的美国那个感觉。
哎，
啊，没有那么好，但也差不多了。有学校，有教育，有整个的社会服务机构，
嗯，
政府也是一个完善组建的政府，有自己的军队，大概这么一个氛围。
在影响力范围里边，就是基本上你能想到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就都有了。对，
当一个国家变成这个样子之后，你知道它的整个剧情氛围跟我们过去，就尤其是玩过辐射4的玩家，
哎，
对，
你就知道它这样已经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一个状态了。
确实，
这也是为什么在金维加斯面，它不敢展示太多 NCR 国内的部分。
哎，
有点太现代化了。
对，因为已经跟废土上的这个画
完全不一样
了，
不是一事儿，
疑似有点极端城市化。
对，对，然后，但是它跟一战前的美国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它的政府其实是越来越变得有点奇怪和软弱了。
哎。
他奇怪软弱在哪呢？首先一，被选上去的总统把大量的这些的社会财富、社会权利出卖给了这些巨富们、商户们。那这些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需求赚钱呀，
赚钱。哎，
他们不需要社会稳定啊，
是
啊，就社会越不稳定，军火贩子的枪才卖得越好啊。
是的。
OK， 我们知道在金维加斯们讲说 NCR 国内的土地已经土匪都很少见了。
对对对，
就我们知道为什么主角作为一个信使，作为一个邮差，会在莫哈维送信。他以前是在 NCR 送信的。
是的，
是的。
他为什么跑莫哈维来呢？就告诉你，在 NCR 国内已经不需要邮差这个行业了。
是的，
嗯，
邮差在这故事里面是个什么定位？押镖的。
对，
就不需要镖师了，路上没那么多土匪了。
是的。
嗯，
就没有土匪的主角，这好像快干不下去了，就只能跑到更蛮荒一点的地方去，
对，
谋生，
去谋生，
秩序成分更低一些。
对，这个地方你就能明显的看出来，就主角其实是一个讨口子的一个身份。
是的，
他是跑到莫哈维来讨口子，他不是来干什么奇奇怪怪事情的。
是
的，虽然我们知道，就是你听过上一期新维加斯节目的人应该知道，就说主角其实也是个很牛逼、很不得了的人物，
是的，
哎，他也是促成了这一切剧情的一个人之一。但是他本质上，他确确实实是跑新维加斯来讨口子，是来混口饭吃的这么一个。虽然我再牛逼，就是我一身，对吧？刀枪就招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我全都会，有什么愣用呢？
有什么用呢？
对，你在一个文明社会就没那么有用了。
其实，严肃的说，就是被时代抛弃了。
对
啊，
嗯，
所以说他干这行的押镖的，就只能跑到一个更蛮荒一点的地方去押镖了。
是的，
这里边又透露出了非常典型的西部叙事的范式，就是牛仔 cowboy，只在荒野有用。
啊，对，
哎，
对，
就是你不在文明社区，你就是养牛了。
对，
是的。
然后包括说那个，你还能找着你在游戏里边啊，你还能找着就是主角和他的就是雇佣公司之前签的那个就是
合同单子
，就是哦，这货新来的啊，让他送一单试试吧，就这个意思。
是的
啊，
就很有意思，就很有意思。然后那这些商人们、大商户，他们想我要赚钱，我货要卖出去。
嗯，
我光靠国内市场不够，
哎，
拓展国外市场呀，
哎，
哎，这是这些双头牛贩子和这些大商队的需求。那对于什么军火贩子、军工企业这些东西来说，打仗啊，打仗干架，要不然我枪卖哪去啊？
是啊，
是的，
那对吧？那你还要再拓展，我还需要更多的地，种更多的田，养更多的双头牛呢。
哎，
这快快快快快，然后就督促政府赶紧
扩张，
想办法扩张扩张扩张。
大家其实利益契合起来了，所以就要对外扩张。
然后，到了这一任总统，就是总统，就是说这个金宝
，Kimball，
哎，金宝总统，好家伙，这人我们知道，这人在新维加斯的描述里面，那就是个饭桶啊，
嗯，
但是他可不是个饭桶，就是因为他在新维加斯一些表现像个饭桶啊，像个总统，所以大家觉得他饭桶，其实他可不是饭桶，他是正儿八经那个依靠着这个政治现金、
政治手腕，
成功成为了总统的人，
哎，
他击败了他的竞争对手。他背后支持他的，你就全是些那些双头牛商
财团、哎，
军火贩子、财团，这些人上来干第一件事情，继续扩张，
哎，
打仗，
打仗，
只有打仗我们才有钱，
哎，
我们才有更多东西卖出去，
哎，让你们
家更多的土地打，
嗯，让你们家体验一下资本主义的美妙。
对，但是此时此刻 NCR 其实已经在扩张过程中遇到了大量的问题，
对，
过扩惩罚，
对，已经开始过扩了，
哎，
他在东南西北的各地的扩张已经引发了本地人的不满，
是，
而刚吃下来的土地上面人的国家认同感是很不够的，
是的。得造核心嘛，
就比如说我现在突然占了一块土地，这土上人说那我是被谁占了呢，其实对于这些人来说，刚才我们三个人在聊这些对文明的认知，你别忘了我们是现代社会人，
是的，
那对土废土上对剧中人来说，
嗯，
其实他们真的跟被一个土匪匪帮占了没什
么区别，
没有区别，
只是更文明一点的匪帮也是匪帮，
对，
那还记住刚才说的代价是什么呢，
哎，
代价就是税收，
是
的，
NCR 为了打仗和扩张，他们给本地人的税收提的是很高的，
哎，
这些税收有时候甚至高到能让一个很普通的有产者破产，
对，
人有一块地有个小屋，我在税头上跟块地跟个田，我有头双头牛，
是的，
哎，没有 NCR 没来之前我日子过得好好的，
哎，
说不定土匪来了我给他，哎，送个双头牛腿，土匪让就给过了，
是，
哎，
过了，好了 NCR 来了，我要你双头牛腿干什么？我要要钱，
嗯，
哎，你得
就让他的货币体系了，嗯，
然后那这时候这人说我上哪给弄钱，瓶盖要不要，
嗯，
啊，不要我要 NCR 货币，
我要货币，哎，
都你要说啊，对，在新闻加斯故事里面，玩家会发现里面有 NCR 纸币，
哎，
对，
哎，在 NCR 这国家已经不用瓶盖作为这个筹码，这瓶盖是我们一会儿再讲，
哎，
啊，一会儿再讲、
哎，
他那个货币体系其实也很搞笑的，
绝对不忘，一会儿再讲，
对对对。
然后呢，我现在上哪给你 NCR 钱呢？
嗯，
老乡，你把你房子牛卖了，不就有钱了？
哎，
当然这段是我杜撰的，游戏人并没有这么说，但游戏里面有大量的类似的剧情啊，
嗯，
类似的剧情。
非常苦，然后他失了地之后呢，他怎么办呢？就是原来这个村子已经养活不了他了，然后他也交不起税，那他就只能向最近的城镇流动。
对，
哎，
有点点，
是不是有点熟悉啊？
有点
不深入了，
不深入了啊！
那你还怎么办呢？你可以跟着 NCR 的扩张队伍去其他地方开荒，
哎，
开下来的就全是你的。
确实，啊，
哎，他开荒队伍里还有什么人呢？还有国内的穷人，
对，
找不着工作的人，
嗯，
没钱的人，这个也不能再深入了啊。
对，
这个话就聊这儿就行了，
哎，咱就游戏说游戏。你以为什么人都他妈乐意来莫哈维这个地方？
是
啊，
就到这部分，我相信很多认真看剧情看了这的人已经开始，我操，
咋回事啊？
咋这样？这个国家，哎，就这样，这还不是最黑的地方？
是，
最黑的是那为了打仗。以前 NCR 的扩张顺风顺水啊，
哎，
对啊，
那你是一个有完整工业生产能力的、有完整国家机器的组织，你是一个国家，
是
你是一个新加坡共和国，你欺负废土小瘪三儿，那不是
哎，
他都
手到擒来，
近年来，
哎，
甚至就连后来连西海岸兄弟会这样的组织都打不过他，
是
的，
你西海岸兄弟会一个纯精英化组织，人口非常少，
是的，
你几千人的组织打他妈100多万人口的国家，
我纯靠人堆的堆
子，是不可能，
啊，
就你没有任何胜算，就
是
西海岸兄弟会的战败是100%的，
对，
是100%，他们也打不过，
哎，
就是最牛逼的废土组织都甚至连英克雷。
哎，
英克雷残军遇到 NCR 都谈 NCR 色变啊，
绕着走啊，
就是他已经变成这么庞大的一个势力，说那打这废土鳖山是不是
哎
特别简单，
哎，
所以就导致他的武备也开始松弛，
哎，
我只需要大头兵 Tommy's，
哎，
啊，不能叫 Tommy's，是英国人说法，
嗯，
就是大头兵，
嗯，这儿
壮丁过来，就是在我们知道在辐射二的时代，我们看到 NCR 军队是装备很精良
的，
他那个时候是精英化部队，
哎，
因为那个时候 NCR 还没有过扩，他的部队穿战斗装甲，拿着游戏里面非常优秀的武器，
对，
他们的装备很精良，甚至还有超级变种人游骑兵这样的编制单位，
就是多种族的多元化编制，
哎，然后到了这个莫哈维的时代，全壮丁，
哎，全
就从土地里面抓个农民出来训练他2周，发把枪，穿个双层牛皮甲，好，你现在你是士兵了，
哎，
而且在有意思一点是在那个新闻加斯这个时代吧，你可以看到他的战斗主力的精锐程度远远他妈不如就是那个坦地时代，
哎，对，就为啥我只需要壮丁，我只需要训练他们列队，我只要训练他们待在战壕里面，训练他们战斗队形，
会正步走就行了，
就普通的匪帮是在这个就是攻陷那个就是有一个在有个支线就是攻陷炸药帮的那个监狱的时候，
哎哎哎哎，
中间有一个军官有一句话叫做你告诉军官说我已经，我带着 NCR 的小队已经攻陷了炸药帮的这个监狱，
嗯，
这个军官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是我不觉得奇怪，犯罪分子这废土上，哦，你看他们用的甚至不是强盗这个词，
对，
他们用的是犯罪分子，
犯罪分子，
就是犯罪分子平时可能看起来凶神恶煞，嗯，但他们绝对不是训练有素的军事力量的对手，
对，
哎，
他
不
是
军人
的
对手，
对
对对，
放，
他是这样的一个表述，
哎，
但这也确实是实话，在 NCR 遇到这些废土鳖山里面，大部分人都打不过他们。
对，
直到他们来到了莫哈维，情况一下就变了。
是，
当他们真正意义上面对一个跟自己体量差不多的国家凯撒军团来的时候，
哎，
尽管凯撒军团的装备落后，
哎，
尽管凯撒军团乍一看人人都是一些莽夫，
嗯，
但他们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训练有素，罗马军制，假罗马军制，
假罗马军制，对，
他的组织度远高过你，他们有战术，他们有会夜战，会偷袭，
嗯，
会暗杀你的军官，各种各样的，一下子 NCR 打得兵败如山倒，被凯撒军团吊着打，
是
瞬间就崩了。这个曾经看起来强大的不可一世的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瞬间看得跟个纸老虎似的，
哎，
哎。
然而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代差性质，那你想象一下 NCR 的纸老虎都能碾压废土鳖山，
哎，
那凯撒军团是什么样的？
是的，
凯撒军团的军队所到之处，
嗯，对吧，
这个就
假罗也是罗好吗？
对，
我们不说这个寸草不生吧，
对
啊，
嗯，
总之呢，如果你不服从那就碾过去，
对，
嗯，
他会把所有的犯罪分子的脑袋割下来，
哎，
插在柱子上，剩下的人全部吊在钉在十字架上钉死，
钉死，
他看着你们死，
嗯，
他要警示所有人，在凯撒的地盘上不允许有匪帮和犯罪分子，
哎，
只允许有顺民，
哎，
就是你第一次见到凯撒军团手段的时候，其实啊，
嗯，
就是黑曜石在这儿给你设计了很多这种就是循序渐进的震惊，
对，
嗯，
这个事儿很逗的。
但一会儿我们讲凯撒军团是怎么讲，
哎，
对，
然后 NCR 碰到凯撒军团崩了，
哎。
这打不过自己的士兵，全是拉来的苦力和壮丁，
确实，
哎，玩什么命啊，人家都想，
哎，那到这一部分之后我们知道一般仗打输了，
哎，
或者说仗打仗遇到了这些劣势，
哎，
因为在和凯撒军团打之前他们还在孟哈维跟这边的兄弟会打了一场，
对，
虽然损失惨重但依然依靠着壮丁填线
赢了，
哎，把兄弟会打赢了，
嗯，
这个时候他们是很膨胀的，兄弟会动力甲大哥都被我们干爆了，
是的，
还有什么人能拦得住我们呢？
是的，
但是当时我们得说啊，就是太阳神电站这一仗啊，NCR 那边他本身对于潜藏的这一仗下边的很多损失，他是没有拿到台面上来说的。比如说这一仗他打掉了国内，就是 NCR 国内的，就是收回维护的动力甲的差不多全部。
哦，
然后这里有一个笑点，就是有一个韩国动画师，就以前做战锤同人的，那个苏达 Z 最近不是做了那个太阳神之战，
是的，
有兴趣的观众，虽然他也不完全是原作，他有自己加
有延展的部分，
但做得很好，可以看一下这场仗当年是怎么打的。总之 NCR 在这场仗打赢了之后他很膨胀，觉得自己很无敌，但是他没有想到这场仗其实打掉了他的很多精锐老兵，
是
把他当年在扩张过程打过的很有战斗力的士兵损耗的非常多了，
战斗骨干都没了，
对，结果被派过来填线就真的是从国内抓来的壮丁了，
对，
这些人你用游戏中的话说就是连枪都端不稳，然后他现在上去跟凯撒军团打架，那开什么玩笑，
是的，
所以 NCR 凯撒军团的第一次对战第一次战斗就以 NCR 被打崩了溃败为结果，然后凯撒军团高歌猛进啊，在这个时候NCR 还是体现出来自己作为一个庞大国家的国力，
嗯，
它是有，就
有
第一波打出了没问题，
有底力啊，
我是有底力的，依然重新组织了部队，并且拉上他的精锐，包括游骑兵，
哎，
最终成功在巨石城，也是因为凯撒军团在前次打了胜仗之后有点过于轻敌了，
是，
也跟他们的特使
有点冒进了，
当时他们的特使很冒进，
嗯，
就特使是凯撒军团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对，
嗯，
特使太冒进，就在这里成功迎头痛击凯撒，
嗯，
终于打赢了第一次胡夫十八大战，
嗯，
在第一次胡夫十八大战打赢了之后 NCR 才很困难的勉强的控制住了战线，
这算惨胜，
嗯，
惨胜，
嗯，
然后和凯撒军团隔江对望，
哎，
隔着科罗拉多河对峙，
哎，
但这场对峙很明显 NCR他的士气在慢慢崩溃，
是的，
因为凯撒军团的第一次战败之后，凯撒很愤怒，将他的特使全身涂满沥青，
哎，
点着从胡夫十八扔下去了，
哎，
惩罚，并且还十一抽杀了他的部队，
哇，
对，
说这就是战败的惩罚，
哎，
接下来不准有败仗，而且还调来了他们整个军团最强的部队在这，接下来我要把所有 NCR 人全杀了，
我问你罗马不罗马吧，
是太好，
太罗了，
太罗了，太狂喜了，我操，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NCR 军队的整个士气一下就变得非常糟糕，再加上大头兵的战斗力本来也很差，
是
情况就越来越糟糕，
哎，
这就是这个庞然巨物，你所看到这个庞然巨物它真正的内在的腐朽的地方，
是，
嗯，
那更腐朽的是什么呢，是仗都打成这逼样了，
嗯，
情况如此紧急了，
嗯，
依然使一个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状态，
哎，太妙了，
你发现前线部队发来的枪和甲质量都特烂， 但军火贩子在试售的枪质量都特好，
卖巨好、啊。
为啥？因为最好的设备我是拿来卖的。
是，
军事承包供应的都是破烂，好东西都拿去卖，依然是一个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嗯，
太妙了。
并且与此同时，按道来说，此时已经是一个危机存亡之秋矣。NCR 的扩张脚步一旦停下来，就会出问题。
是的，
是，
非得赚起来。
并且这场战争越打越糟糕，马上整个莫哈维地区就变成了一个亏本买卖了。你的损失已经超过了你赚到的钱了。
是的，
这样打仗的意愿就下降了。
在这个时候，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是该考虑我们该收手了？
止损。
但就像是我们的现实社会一样，现实生活一样，我就具体不说是什么了。NCR 国内的商人依然没有感觉到危机，他们也没有察觉到危机，
枪没打到自己头
上，他们依然在疯狂的鼓动军方继续发动战争，
对，
继续投加大战争投资，他们依然尝试要在莫哈维地区赚到更多的钱，因为在他们看来，死士兵死普通人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对，
对，生意赚的钵满盆满了，但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崩溃了，一旦 NCR 前线这场仗打输了，接下来就是灭顶之灾。
是的，
是全面的崩溃，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思考这件事，依然还在不断的鼓动 NCR 这国家机器在不停的向前滚、
是，
但其实就是用一个说，就是这台压路机，这台时代的车轮已经千疮百孔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对，
他们有他们的车轮要碾到他们头上，
对
对。
然后在游戏里面你能看到 NCR 的货币，100元面钞的 NCR 货币，只值40瓶盖。
对，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 NCR 国内也动荡，金矿被人炸了，
是
它的金本位货币也变得没有人认可了，
是
它的国内一塌糊涂，粮食也不够，来本地的移民跟本地人的矛盾越来越深，本地人开始袭击 NCR 移民，以及豪斯先生的势力越来越膨胀，他们也搞不定豪斯先生，
对，
就各种问题夹杂在一起， NCR 本质上处于一个摇摇欲坠、前内忧外患的状态。此时 NCR 你说他有没有有识之士呢？啊，当然有，
有啊，
也有人尝试要阻止这场战争，但是面临着，你要知道，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人的能量是非常有限的，
是
已经不是一两个英雄好汉能解决问题的状态了，而这个事情就卡在这了。
对，
这其实才是在游戏中大家所看到的 NCR，
或者说就是那个开场动画的时候描述的那个 NCR，
一个已经开始有点腐朽，甚至开始逐渐土崩瓦解的一个巨大的国家，它最终会迎来自己一个很糟糕的结局。这个结局是一个剧痛，也可能是阵痛，取决于你怎么去选择这件事情。这就是 NCR。
所以说，在这个开场动画里边啊，当你被Benny埋了的时候，正是这个各方的矛盾剧烈激化到
爆
发的
那个
时候。
对，
嗯，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我们知道为什么莫哈维地方的人在使用瓶盖呢？它的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莫哈维地方以前人也在用瓶盖，但是随着 NCR 和凯撒军团人来了之后，双方都在使用自己的货币，NCR 在使用 NCR 纸币，凯撒军团在使用军团银币，那么
那个军团
银币就变成了一个中间兑换物，
对，
可以同时兑换双方的货币，
对啊，军团银币这个设定也特别逗，
对，
啊，
因为所有人都站在这个地方骑墙，
所以就需要一种骑墙货币，
对，骑墙就是瓶盖，但是笑点来了，我们知道瓶盖这个东西在辐射二的时代它就已经不再有用了，
是。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稍微有点工业生产能力的时候，就能大批量造瓶盖。
对，
所以在新维加斯们，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偷机取巧，开始造假瓶盖。
对，
他在自己的地下室里面用冲压机在冲瓶盖。
对，
然后冲了很多，就是
他其实是把原来的合资可乐工厂的冲压机的那个偷走了。
偷走就是从这个时代，其实是就是黑曜石在嘲笑，其实多少有点嘲讽，为什么你这个时代人还在用瓶盖，我们明明已经给你给了一个额外的选择，这个事情，甚至我们知道，在这个就辐射战略版里面，中部地区的人也在用纸币和易拉罐拉环，
对
做兑换。
对，
那 NCR 讲到这里，你能看到 NCR 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个正义之师，他已经他真的是就是已经处于一个千疮百孔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他的国内。议员和商人勾结在一起，依然还在不断的蚕食这个国家的一些核心权益，
是
的，并且这个事情感觉还没有头，
对，
而他的政客们为了自己的
利益
也在互相内斗，
对，
他还有一个很典型体现，就是你不要忘了，在这个故事里面，超级变种人和僵尸是 NCR 的合法居民，
对，
是的。
但是在 NCR 矛盾如此膨胀的时候， NCR 有议员开始以种族议题
对
开始煽动种族一体，让底下人开始内斗，
是，
并且为了煽动种族一体，他们还专门派雇佣兵去搞事情，
对，
去在莫哈维地区的超级变种人聚集区去搞事情，
对，
这都是 NCR 国内的议员在这个动荡时期为了缓解矛盾干出来的好事，
哎，
就这些情节你都能明显看出来，就是文明是文明了，社会是重建了，事情变好了吗？
并没有，哎
啊，不好讲了，真不好讲，就是，
这不太好讲，
就是只能说大家遭遇到了这种阿扎事情，
哎，
随着文明一起升级成了更高级的阿扎事情，
哎，
是，
就是真的有点现代了，
对，
嗯，
对，这就是啊，我们开玩笑说整个辐射世界观里面最先进的一个组织啊，
对，
哎，
这可太先进了，
太先进了啊，
超出想象先进，
这一下就太进步了，
太进步了，
嗯，
进步让人害怕，
是
OK。视角滚拐向另一头，
哎，
凯撒军团，
嗯，
凯撒军团这个组织呢，首先一我们说游戏原作其实也是因为没来得及做完，
嗯，
是的，
凯撒军团做得很潦草，
对，
他很多故事写的也非常潦草，玩家并不能够深刻，
就留在一个比较直接的刻板印象的那个，
对，
非常可惜，非常非常可惜，
以及他有很多设定在游戏里面是没有做出来的，
嗯，
我们知道有时候玩家在游戏里面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知道 NCR 复兴，你知道 NCR 在背景里面他们运兵用的是卡车，
对。
甚至他们还有能开动的飞机，
是，
但是在游戏里面我们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对，
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好让大家误以为他们其实什么都没有。
但 NCR 的精神在，就是这个精气神，至少在这个封面上的这个
对
造型上，
游戏兵啊，
一下就起来了。
Ranger 也不是他们原生组织，是他们联合的，
是的。
对，然后，那凯撒军团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凯撒军团就是有一个真废土哲人王，
哎，
他叫做爱德华·萨罗，
哎，
他是一个天启追随者的人啊，不知道天启追随者的人可以去听一下之前的节目，但是我这里简单说一下，
啊，
天启追随者就是这个是废土上的一个圣母组织，
是的，
但是我告诉你不能用圣母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因为如果没有天启追随者，废土人早死光了，
对，
他们当年帮助一代的主角也帮助二代的主角，
是
他们绝对是这个世界依然还在能正常运作中间的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他们真的是好人，
嗯，
都是好人，
是
天启追随者就是一群致力于恢复战前文明和技术，
哎，
并且用这些东西来造福废土人的组织，
嗯，
是一群知识分子学者，
哎，
而且很有道德，
嗯，
但就是因为他们太有道德，
哎，
所以他们被 NCR 排挤了，
对，
因为 NCR 说我不需要有你这么有道德的人，我需要你们拿出更多的科技和技术来帮 NCR，
是，
你帮其他人，你不能帮其他人，你要帮 NCR，
你有道德，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对，你要协助我们，哎，这个，
嗯，
这个对庞大的国家，
对，
这但是你知道这就已经是一个更现代的思维方式了，
确实，
但是天启追随者相对于偏无政府主义，
对，
他们也不信任 NCR 这种过度强大庞大的政权，
嗯，
并且尤其在 NCR 开始了战争之后，
就更
天启追随者不愿意帮助 NCR 继续打仗，所以他们就离开了 NCR，
嗯，
就四散而逃了。
其实他们选择了一个就是比较我们理解里边比较安纳奇的那种方式，就是主动的隐身，
对，
然后有一种这个光明会
对
这个气质在，
嗯，
然后凯撒军团的老大爱德华·萨罗曾经就是个天启追随者的一员，
嗯，
只是这个人呢，他跟其他天启追随首先就在这个故事里面，你要在新维加斯这个游戏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定，就是一个人的道德可以很低，但他做的事情可以是好的。
对，
一个人做的事情可以是好的，
但是
不代表他的道德要高啊。
哎，
是这样。
爱德华·萨罗的内心其实是个非常惨、非常有野心的人。
哎，
他对于文明和制度有自己一套独特的
看法。
嗯，
只是他作为自己作为匹夫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去展现自己的野心。
嗯，
所以他本人也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嗯，
直到有一次他在误入就。被意外卷入了一场部落战争，
嗯，
他通过自己的学识和自己的战争这种思维，
嗯，
带领部落，你看部落打仗就是小家子气，今天两个人把你一个人砍了，
今天我锤你，
明天
来砍我一个人，哎，
就在部落说这叫战争，
哎，
对，
爱德华说我操，你们这你们闹呢，开什么玩笑，
开什么玩笑，
懂不懂什么叫打仗，来来来，我教你们怎么打仗，首先教你四个字啊，全面战争懂不懂，今天给你部落里面男女老少所有人全部都叫来，一人发一把刀，好，全拿刀，不要耕田了，全都别耕作，一人拿把刀跟我走，冲到别人部落去，部落一看我操什么情况，噼里啪啦让砍翻了，把仗打赢了，从此你们再也没有战争了，这部落里面所有东西都是你们了，学会了没有，
战神
学会了没，懂没懂，这部落人牛逼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战神下凡，
从此凯撒就带着自己就是部落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哎，
最后把整个科罗拉多周围那一片地区的这种小部落全都统一了，
哎，
这是我操，这是不是一个实现我的政治抱负的机会？
哎，
嗯，
是呢。
然后他这事就做大了，
哎，
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历史学家，
对啊，
加社会学家
啊，
朋友们，兄弟，知识真的是力量，我操！
然后天启追随者，然后天然有这个医学加成，
对
啊，
所以他就成功建立了一个假的罗马，
对，
假罗马，
哎
啊，就不是真罗马，他是金罗，他因为他太不如
金罗的最高成就，
对，
重建罗马，
建立了一个军团，在这个军团里面构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条条框框，
嗯，
并且他还使用了一个最常见的方式来统治自己的政权，宗教。
宗教，
他说自己是战神马尔斯之子，
哎，
他用了一个假的罗马神话，战神马尔斯之子，
哎，
我是马尔斯的儿子，我就是战神的化身，我带你们打仗永远不会输，
哎，
大家都相信他，都认为他是 OK 的，
是，
然后并且告诉你说，军团打仗可以掠夺，
嗯，
抢到的东西都是你们的，
嗯，
以及为了能让这个社会正常的发展，这里就是一个他很恶毒，他强行降低了女性的地位，
对，
女性都只负责生育，只负责生孩子，
哎，
他们地位很低，都是个人财产，
嗯，
强行降低女性的地位，这样的话就能够一定程度上在他看来能够拉高生育率，
嗯，
能够顺就很快速的扩张人口，并且对军队的要求很高很严格，
对，
对于士兵的要求也很高，整个社会也是军就这种，
嗯，
以军政府就
绝
对
的军政府
对着罗马那个方式来提升组织度，
并且还要求允许奴隶制，
对，
他其实比罗马还狠点，你知道吗？因为罗马多少呢，就是
有产能嘛，有生产力，但
是一个是生产力，另外一个是就是说罗马的公民的定义还稍微宽泛一点。
OK， 然后这里最大的笑点就来了
啊。
那凯撒知不知道他整这玩意是在搞笑啊？
嗯，
他知道、
哎，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就是妙的地方。
原因很简单，凯撒说：“现在首先我需要一个办法，
是的，
把整个废土所有人全干趴下，让他被统一在一起。
是的，
接下来我再实行更先进的制度。
哎，
因为在他看来，废土上的散兵游泳的状态是永远不可能构成先进制度的。
是
的，
构成完也无非就是 NCR 这逼样。
哎，
嗯，他认为集权和独裁对于当下的废土世界来说
是
有
必
要
的。
嗯，
哎，
他是
所谓说不破不立，大破大立，
啊，这就是
他本人根本不在乎军团，也不在乎这个罗马。
哎，
他是个历史学家，他知道历史是他在用一套他的
史观还有
来塑造美，
他的逆恋黑格尔哲学，
哎，他在搞一套很新的东西。这套很新的东西的核心目的是在于，首先形成组织度，其次，
嗯，
我他妈才不管这个组织度是怎么形成的。
对，
嗯，
逆恋黑格尔哲学，哇，说的好有道理，真乃废土哲人王也。
确实，
然后黑曜石就顺着泼凉水，放他娘的屁，你就听他在这扯淡吧。
嗯，
那凯撒最后当上皇帝之后，很快这个人也被权力给腐朽了一些。
对，
他慢慢的也开始变得有些奇怪，
他觉得自己真是凯撒，
他真的觉得自己是凯撒，
嗯，
他虽然对外还在讲他那一套逆恋黑格尔哲学的屁话，但他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土皇帝，
就是凯撒的事，
因为当土的皇帝爽嘛，是吧？
对，然后这事情越变越奇怪，你知道在游戏里面凯撒他其实得了脑癌。
哎，对，就这就是要说的，就是
他得了脑癌，嗯，你在睡觉的时候如果吵醒他两次，打扰他两次，吵醒他，嗯，他直接就喊手下杀你。
对，
他已经变成一个暴躁且
他是个
怒的人，
他变成了一个暴君了。
嗯，
就字面意义上暴君，
禁止下面人接，就他愚民政策，禁止接触科技，
嗯，
并且不允许他们知道其他知识。
哎，
嗯，
他认为这样才就好控制一个国家的普通人。
嗯，
那在凯撒的治下是什么样的？首先，所有的土匪全被砍到脑袋挂十字架。
嗯，
普通社区就变作顺民。
哎，
嗯，
顺民可以不交税。
对，
但是你们要交人。
对。
哎，
你们要提供士兵，
提供战斗
人力，
嗯，
你们要提供你们的生产的物资。
哎，
除此之外，你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我可以不管你们。
对，
哎，
但是如果你不交人的话呢，就把你和你一家都扔进火堆里去。
对，
最低组织奴隶制生产模式，
凯撒保证自己治下一片安稳，没有任何土匪，安稳的不得了。
嗯，
在这里通商的商队甚至可以不带保镖，在废土上是不，嗯，几乎很难出现这种情况。
你第一次到凯撒大营的时候，在大营外边会碰见行商，
哎，
行商会说和你想象不太一样，这儿贼他妈安全。
是
啊，
嗯，凯撒的势力横跨三个州，
哎，
从两个州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是不会遇到一个土匪的。
哎，
这就是凯撒，
哎，
他用强权暴力成功的，真的给废土带来了秩序。
哎，
一种出人意料的秩序。
然而
代
价是什么呢？
代价就是你知道凯撒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杀了多少人吗？
是，
嗯，
就是任何忤逆他的人，
嗯，
甚至不是忤逆他的人，甚至只是知识分子，
哎，
都被他给突突了。
对，
就疑似废土有点太城市化了。
确实，
啊，
就虽然说，我怀疑戴眼镜可能都要被他杀了，
有这个可能。
开玩笑，就是他杀了太多人，他的办法就是杀。
哎，
对，
就是不服就杀。
哎，
只有用恐怖、残忍和极其强制的手腕而带来的秩序，这种秩序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是，
他是把这个威权政治推到头了。
然而，
嗯，
秩序确确实实是秩序。
哎，
嗯，
那最终结果就是什么？他禁止手下的人使用科技。
哎，
但他本人得了脑癌。
哎，
没有人能治他，
没辙了、
嗯。
他自己还得要靠还自动医生来治病。你不是不要科技吗？
是
啊，
你这双标搞什么的？
哎，双重思想
就
来了。
凯撒
就
是这样一个双标的人，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双标的。
哎，
因为在他的话里话外，他就真的把自己当成神了。
哎，
甚至他在给你讲那套傻逼逆恋黑格尔哲学的时候，有时候很多玩家看完这剧情就说：“那凭什么呢？”
凭什么？
就是你有知识，就你懂，
对，
凭什么？你不就把自己当神仙吗？
是的。
而你当神仙的方法是控制一群弱智愚民，
对，
把剩下反对你人给杀了。
哎，
那你这算什么东西吧？
是。
然后你还会看到，就是他宣称自己是战神之子，
对
对。然后在对外战争里边呢，一旦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就把主持这个战争的人，
嗯，
扔到河里去。
哎，
然后这是凯撒，但是因为他对于通过集权高压这种方式。并且通过，就军队的魔鬼般的训练，
嗯，
确实打造出来一支能够横扫废土的军事，
是的，
军事实力，
嗯，
当然在游戏我们说游戏表现不能完全当做设定，这个是很正常，游戏表现是不能当做设定，但在游戏表现里面，凯撒军团的士兵的战斗力是远超这个游戏里面剩下人的属性的，
是，
就这个。兄弟会的圣骑士的属性是没有凯撒军团的百夫长高的，
对
啊，是吗？
对
啊，
就凯撒军团百夫长的属性是远高于圣骑士的，就是就这么夸张。
哦，我操！
你在游戏里边看到有没有姓那几个百夫长？你把他就是、
嗯、
你可以通过那个控制台，然后让那个他跟地堡里边的帕拉丁单挑。对，
对，
然后
帕拉丁打不过他的。
对
啊，这
十次有七次是百夫长赢。
我操！
对，
就你穿着动力甲都打不过这些猛男。
对对，
就是凯撒神功附体了。
对，可牛逼了，
太棒了！
他为了表现一个他的军队的训练有素，以及每一个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
嗯，
那凯撒军团的问题在哪儿呢？哎，
就是生产力有个上限啊。
首先，他的生产力是有上限的，他确确实实出了很多问题。我们知道，在胡夫水坝之战，四个六个这个。英克雷的小队，
哎，
英克雷士兵就把凯撒军团杀得哭爹叫娘，就你真的遇到这种超级高科技大哥，你该打不过还是
就是没，因为有生产力代差呀、啊，有
这其二，
那可不是代差，那么三倍代差，
这是其二，就是在故事中，我们的老朋友马队长马克思
哎
说过一段话，非常精彩，我非常喜欢马队长这段台词，叫“罗马不是一个白天建立的”。
嗯
哦
啊，罗马不是一个夜里建立的、
嗯、
啊，这句我们都听过，
哎、是
下一句是。所以罗马不可能在一个白天就崩溃了。
哎，这话说了，
再下一句，但是凯撒只要一死，军团就不复存在了。
哎，
哎
这个是
因为军团不相信任何东西，他们只相信凯撒，
只相信凯撒。
凯撒就是军团的所有东西，是他们的权威。
哎，
当神明逝去，宗教就不再存在了。
是的，
而凯撒现在有脑袋。
哎，
这就是一个神权奴隶制帝国的问题，
而且。马库斯也认为凯撒这一套东西永远都绑在他个人身上，
是的，
对，
用自欺欺人的方式是不可能做久的，也没有做久的意义、
嗯、
是的，
但是他依然是能给废土带来秩序，你说怎么办吧
你说怎么办吧、
这个场面就很纠结、
哎、
对。
那么凯撒军团虽然在故事里面琢磨很少，但是我们能从里面的一些台词也能看出来，他确确实实有他自己一套方式、
嗯、
并且在凯撒治下的人，只要你归顺于凯撒，日子过得其实比 NCR 那边还好点，
是
多少他不至于说把你的牛和你的地都收走、
嗯、
对吧，只要你好好过日子。
但是话又说回来，那对于这种废土普通人来说，他们也不知道好日子是什么样
的，是的，
说不定凯撒的日子就是好着呢、
嗯、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归顺凯撒，总归是有他的原因的。
嗯，
但是这个地方又涉及到还是用 YouTube 上的那个剧情解说那个人、
嗯、
但是他的观点是什么，就是人的适应力是很强的，
谁
再烂的统治都是一种统治，
确实
你不能说拿这种东西就合理说凯撒他做的事情是对的，
是、
嗯、
只能说他带来的东西可能有那么点好处、
嗯、
但是好的不多，
对，他就也就是比被荷兰炸平那个状态好，
对、
嗯、
一点、
嗯、对。
那我们餐桌上的第三位选手
是的，
是谁呢？就是豪斯
，Mr. House，Mr.
House，、哎
啊、
霍华德
休斯，
这个、非常好玩、
啊。
豪斯，霍华德，
霍华德休斯，
霍华德罗伯特霍华德豪斯、
啊、
他就是历史中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霍华德休斯，
霍华德休斯，对，
哎，是叫霍华德休斯，
是。
然后他跟那个就跟钢铁侠的父亲是一个原型，
对，
是的，
对，就放下父亲也是拷贝了这个人。
嗯，
豪斯这个人就非常简单，虽然说他两百年把自己做成一个干尸活了两百年，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讲过的，
哎，老冬肉啊。
那豪斯的政治逻辑是什么呢？豪斯的政治逻辑就更搞笑，他是这样、
嗯、
就是人做该做的事儿、
嗯、
啊， 凡人就是凡人、
哎、
庸人就是庸人、
哎、
普通人就是普通人，
就是羊群、嗯、
是羊群，做好自己的社会职位，你们的做法就是生产社会资财富社会资源、
嗯、
供上层人使用，
为我所用，
为我所用、
啊哎、
我是牧者，
是人中龙凤，
对，
我能带领你们带领文明走向无限未来，
是、哎、
你们只需要老老实当好他妈的螺丝钉，帮我打工，我就能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哎，
你我让你打灰你就打灰，我让你打螺丝你就打螺丝。
豪斯就让他是纯粹的精英阶级、
精英史观、
嗯、
他认为这个世界就应该是少数精英统治大部分庸人，
对、
嗯、
在豪斯的眼中所有的普通人都应该听他的，
对、
嗯、
是因为他绝对不会出错、嗯、他不会出错，自信是因为他是一个科技大亨，他所有东西都可以通过计算机运算出来绝对正确的东西、
嗯、
他的机器人做事情一丝不苟，而且绝对不会犯错、嗯、他的科技远超其他人六七代，他能带来你们真的带来人类的文明、
嗯、
普通人就他妈老老实实给他干活，啥事都不要想，也别想那么多，
是
不是说你们是奴隶，你们只要替我干活就有饭吃，
嗯，
他甚至是使用一种就是近乎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方式来统治普通人，因为他觉得他是羊群的牧者、
嗯、
对，他是羊群的牧者，
而且就是两百年历史证明了这个人确实牛逼，
对、啊、对、啊、这点就是在维亚斯这里就是寸
就
寸在这儿。
这个两百年历史它里边比较有意思一点是它没有在正史里边写出来，但是呢新维加斯能在游戏里边保持你所看到的那样一个状态、
嗯、
有很大一部分功劳来自于它未卜先知提前在维加斯周围布置的防空，
就是它每次都 做对了，
它做特别对，就是它布置的防空击落了核弹、
哎、
所以就是核弹是炸在莫哈维沙漠里的，
对，
而没有在维加斯爆炸，所以那儿现在才有城市，
所以豪斯他以一个个人的能力就登上了这个餐桌，
哎，
而且让两边都很怕他，就能充分体验出来这个人啊，你说的没错，你确实是各种好手，
确实，
你确实是各种好手，
嗯、高看一眼的，
这水平很高，很厉害。
那问题在哪儿呢？
哎，
问题也很简单，就是他也在吹逼
啊，
在这个故事里面，在新维加斯故事里面，
能上桌必须得会吹逼，
哎，
这就是一个德州扑克。
新维加斯这个故事里面，你要记住一件事，就是所有人在吹自己的时候说的都是假话，
对。
这个故事里面很多人都在骗你，他作为一个 RPG 优秀就优秀在大量的剧情需要你自己去悟、
嗯、
没有很多人会给你如实照搬很多真话的，
对
啊 NCR 的那个首相满嘴都是 NCR 那个特使大使、嗯、满嘴批话，
是的，
说的全是假的，
对，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是的，
就是他强调什么东西
你反驳他会破防，
对，他会破防就是这个里边他的剧情就很妙一点在于是什么呢，当你遇到某一个势力他在强调什么你一定要记住，他越强调他就越没有这东西、
嗯、而且就是里面每个人物说的都是那个人物该说的话，因为他就是那么看待这个事儿
啊，
他就是要说这些屁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Miss House、
嗯、
然后豪斯先生他那是一个我们前面说了就是民主的强权的、
嗯、
这两方面的，然后他们都在强调自己这方面的优势，对，豪斯先生是什么呢，是科技的，
哎，
但是呢他问题恰恰就他妈出在这儿，
OK， 这里的笑点来了，是
哎，
豪斯他有两点，一第一点就是我们经常去捧一个人，去说一个人伟大的时候，
哎，
非常热衷于执着于说他这个人个人有多么多么强，
是，
但是历史会永远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什么事都做不了，
对
的，
豪斯就是这样一个人，
豪斯只有他一个人、
嗯、
他只有他一个人，他做所有事情都得需要他的副手，他的手下大量的他买通的人去帮他做事，他买通了三个大的家族，三个就是维加斯地区的部落黑帮家族、
嗯、
他买通这些人让他们做事，
然后搞笑的是这三个部落吧他原来是野人，
对，这里的笑点就是、
啊、
你现在在新闻家斯们看到这些穿着西装革履开着赌场做事文质彬彬如同文明的人，他们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还是一帮野人，
对，
都是一群蓬头垢面的本地土著，天天吃人生饭你知道吧、
嗯、
豪斯来了之后说你们这帮傻逼我教你们点什么叫文明然后把他们打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是人工被变成这个样子，
对，
你想象这是一件有多么离谱的事情，
是，
就是他们能就是豪斯眼中的文明是一个多么傻逼多么软弱的东西多么脆弱的东西，因为这件事可以反过来说
它只是一层壳，
你能让野人在他妈几十年的时间变成文明人，
你反过来也
反过来就是一群文明人都要不了几十年就能立刻变成野人，
对，
豪斯眼中对于文明对于现代社会的理念之幼稚、
嗯、
他仿佛觉得只要物质基础他妈上去了你们就文明了，
哎，
这东西简直就是在搞笑一样，
是的，
就是豪斯这个人的狭隘就狭隘在他完全站在一个超人的立场上去评价普通人，他把普通人想的太无能了、
嗯、
但普通人没有他想的无能，
是，
怎么证明呢？就是他的所有的副手都在反叛他。
对，
嗯，
他自己一个人干不了这事情，他就只能去靠买通别人去收购，去收手下，
不相信其他人。
对，
他认为这些狗都是弱小的、无能的、弱智的，都被他控制。
对，
但是他没有想过这些狗都有自己的想法的。
嗯，
对，
每一个都要咬他。
对，
确实，
每一个狗都要咬他，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太不当人了。
哎，
是的，就你都不把别人当人，你怎么指望别人拿你当人呢？豪斯是一个性格极其自负，
嗯，
自负到极致，甚至有些恶劣的人。
对，
就你这样一个逼人，你怎么服众呢？谁愿意当你的？
哎，我们用现在比较现代的说法来讲的话，他是一个特别典型 NPD 人格。
对
啊，
但这点就很残酷一点，就是政治不是一个人玩的，
对，
政治解决了就是很多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
还有一点是，
毒夫是玩不了政治。
还有一点是，就是对，毒夫政治是难以存在。还有一点就是，政治必须依赖人情。
对，
没有人，
他是人和人之间的，
就是，他是人和人的关系。
豪斯是靠什么来维持自己的所谓政治呢？
哎，
是暴力。
对，
哎，
就是你不服他，用机器人把你杀了，
哎，
这就是
非人的暴力。
就是所有的点，我们在聊到战争永远不会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上述讲的三个人，最终事情解决不了的时候，都诉诸于什么？
暴力，
全都
是
暴
力。
对，
他们能够在你面前站在你这里，很和气的跟你讲这些话的所有的前提，都是因为你打不过他。
是这样，
他们有绝对的暴力摆在这个地方。
好，现在就是我们假设一个，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例子其实也存在，就是你跑到新维加斯附近的高架桥是时候啊，那儿有那个农户，
嗯，
农户在种玉米，
对，
农户会跟你抱怨，就是说我们这儿啊经历过就是好几茬人，
嗯，
怎么我感觉就他们都差不多的，
哎，而且就是战争就是政治，就是说新维加斯这个牌桌上的政治的幼稚，就会反映在他的战争表现的就很幼稚，因为他们只是要纯粹的诉诸暴力，
嗯，
所以他们的战争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你看，就还是高架桥下农户那一幕，这个事儿，
嗯，
你们去想象一下，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
嗯，
就 Mr. House 来了，
嗯，
老乡，把你们家铁拿出来啊，
哎，
或者就是最后的螺丝钉拿出来。没有的话呢，你看着后边机器人了吗？
嗯，
撵过去。
哎，
然后 NCR 来了，就是穿着战斗装甲，
嗯，
拿着战斗散弹枪，老乡交税，啊，没有税的话，把你家牛拿出来。
哎，
什么不交？然后上膛。
哎，
啊，凯撒来了，老乡啊，不要铁，
哎，
啊，不要交税，
嗯，
听话。
哎，
啊，不听话，看后边盯着那个没有？
对，
顺带把你儿子给我。
哎，
对，是这样教人。哎
，
就都是这一个，
全是这一套。啊，
而且在新维加斯的意象里，他不用餐桌这个意象。
对对对，
他用是牌桌，
牌
桌，
真正的牌桌，
大家在打牌，
大家打牌，哎，
在这个，
嗯，
因为我们知道，在游戏的一开始，当本尼一枪打在你头上的时候，
哎，
他说了一句话，叫"庄家已经不好局了"，
对，
就这场大的牌桌就已经开始，
而且真的是个牌桌，因为每个人都在吹逼，都在 bluff，
对，
都在打牌，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牌。
这个时候就是你像打德州嘛，
哎，
你手里边有明牌，然后有扣着的牌，这个时候，
然后你要吹逼，
哎，进入了第一轮，这时候进入第一轮。
为什么整个新维加斯的故事要放在赌博这个意象上面组成呢？
哎，
其实三波人都在上面
都在赌，
他们都在赌，
对。
而白金丑红马，就为什么这个关键道具是一个
筹码？
就你现在看出来这个游戏 RPG 的剧情的巧妙之处，为什么说黑曜石在整个新维加斯可以说是用尽了他们浑身解数，就要，
哎，
精锐尽出，啊，
就想出这一个很好的剧本，就是当这个牌桌那一个白金筹码所带来的一个东西，
嗯，
那最终豪斯、NCR、凯撒，
嗯，
他们三个人站在牌桌上互相打着牌，觉得总有一个人能赢的时候，
嗯，
来了一个人，
把牌桌掀了。
这人他不是把牌桌掀了，他手里有对大小王，
哎。
他就是鬼牌，
是
就是主角。
对，
在这个故事，在这故事里面，很多人觉得就是新维加斯剧情很憋屈，
嗯，
他觉得很憋屈，就是，
嗯，觉得你做不了什么，
就是我感觉不管我做了什么事情，最后这个结局都不是很好，
嗯
嗯，
因为这是对的，
对，
因为在整个新维加斯的结尾都会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其实这三家中的任何一家赢了
都。
可能是一件坏事，也可能
是一件好事，对。
但三家都没赢，一定不能算好事。
对，
它不一定是坏事，但一定不能算好事。
是，
你拿一张鬼牌，把牌桌掀了，把所有人把人都打跑，
把他们都撵走。哎，
对你赢了吗？
因为跟你就是没有啥，
因为你没赢，
你没赢，跟你没啥大关系。
整个新维加斯的独立线就是主角当鬼牌，乱用牌鬼牌，
哎，
上场当主角愿意上场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继承了这个故事中的其他那些尝试在时代的车轮，在牌桌上。能够赢一把的这些人，
对，
其实你是赢不了的。
是的，
在整个故事里面，你能听到很多人都在说，哎，我也想去赌场赌两把，
对，
就是爽一爽。 但是在这场命运的赌局上面其实是爽不起来的，
是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要面临一个输了就完全就完球蛋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而且这个事儿妙就妙在什么呢，你看在牌桌上这有几方，然后有一个潜藏另一方，就是你在最后的胡夫大坝之战之前你决定上桌啊，这个时候你有足够资格了，你可以去打，你可以干这个事儿。但是在整个故事历程里边还有很多看客他没法上桌。对。
也有很多尝试上桌，
尝试上
桌
失败了的。
我随便举，就是这一期我们在下一期讲人物的时候，我会把这些一度想要去反抗这个，在想要上牌桌反抗命运的这些人物讲一下，比如说伊利甲，
对，
啊，就是钢铁兄弟会，
兄弟会那边，
本尼，就在游戏开场
一枪
崩了你，
哎，
本尼
啊，
再比如说谁，尤利西斯，
光荣之路，
哎，尤利西斯，孤独之路，
哎。
他尤利西斯真的就尤利西斯真的掀桌那个人，
尤利西斯差点就把桌子
真
掀了。
真的要掀桌，
对，
尤利西斯，
对。
那还有谁？
还有，
其实在故事里面很多，比如说钱斯，
对，
在漫画里面开场漫画里面那个 Chance,
对对对对，
钱斯，就还有
Chance 没开始就完蛋了。
Chance 最后 Chance 是看完这场赌桌，看到车轮滚滚向前，
嗯，
他一头撞到车轮上去了，
是的，
撞死了，
把自己撞死了。
对，
嗯，
还有谁？再比如说。火人，
对，
约西亚格拉汉姆，这是整个故事里面大家最喜欢的。
还有我们喜闻乐见的 Old World Blues，
对，就所有这些
非常多势力，其实非常非常多，
每个人都其实想要尝试在时代的车轮滚过来的时候，想要做点什么事情，
嗯，
但是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想要做成也太难了。
是，
主角之所以能做成，是因为你是主角。
对，
你仔细想象一下，主角要干的事情跟本尼干的事情有多大的差距呢？本尼是什么呢？本尼是豪斯的副手，就刚才说的。他在面对这个时代的车轮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有机会能够上桌去赌一把。
天晴了，雨停了，我觉得我行了。
他就赌了，他做的事情机关算尽，每一步都天衣无缝。但怎奈于他的个人能力不够，最终输了，输得很惨，
真是一点毛病没有。
对，
嗯，
但主角干的事情和他干的其实很类似，主角最后就继承了他的衣钵，决定上桌赌一把。
确实，
如果说新维加斯整个剧情有哪里是解释不通的，就是我主角作为一个局外人，为什么就突然想上桌了呢？这个时候可能就考虑到玩家在面临这场，在这个莫哈维的种种大局、种种大事中，可能确实是要做出一点选择了。
是，毕竟你也是来玩游戏。
而且还有一点是，你在这之前就经历了太多，经历了太多之后，人是会变的。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你只是一个被迫卷入这个风波的邮差的，
你是因为挨了一枪，然后你想搞明白怎么回事。
对对，你从头到尾在追寻这个真相的过程里边，包括说你见了 Benny， 然后见了凯撒，在那个维加斯转了一圈，跟 House 那个有来有回，是吧？就这些东西都见过之后，难保你的想法，
你也会有些想法。
对，
整个故事的情绪氛围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很普通人，一个被文明时代，被一个曾经被时代给抛弃了的人，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讨口子，但你从另一个角度讲 NCR 如果赢了，莫哈维就会变成另一个 NCR 零，
然后又得往别的地方，
我只能往别的地方去讨口子，
别的地方讨口子，就是说讨口子的路将永不停息，我是不是要一路逃逃到东海岸？
对，
哎，逃到东海岸可方便了，贝塞斯达笔下的世界永远不会有文明。
哦，原来是这样，翻过落基山脉你就有活，有饭，
确实，
有饭吃。
对，就是他逃是永远没有结束的地方的，而且我有观众不是开玩笑吗？他们把辐射一叫做辐射一叫寻水，
对，
辐射二叫寻根，辐射三叫寻子，寻爹，
寻爹，
辐射四叫寻子，辐射新维加斯叫寻仇，就是谁开枪打的我，谁开枪打的我，
到底是谁？
对，
到底是谁？就是，但其实整个故事并不是真的寻仇，
嗯，
实际上最终你看到就是主角作为一个就是被大的时代大浪卷入其中的一个很牛逼的人，
浪头的一个人，
对。你最终决定要在这个时代大浪里面大干一番，
干
点你干成了，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
而且从这一期里边，你看我们这一期主要是讲势力嘛，
嗯，
各方面的势力的形成。但是你要注意，这些势力背后有很多角色，
嗯，
他们其实自身的故事线和他的影响力，完全也有可能成为一方势力，
嗯，
只不过是因为时代没有选择他们。
对，
而志军刚才说的特别对，就邮差这个形象是属于这三方势力哪个赢了都容不了他的。
对
对，
是，这穆哈维不管变成哪一方，
只要秩序来了。
对，他
就为什么主角的身份是一个邮差，以及为什么孤独之路的那个剧情是那样，这是很重要的。
对，
因为他是 outlaw。
对，
对，
他一定是
邮差是邮差是反秩序的，
嗯
啊、你看哪儿存在着像邮差这种就是靠一个人一杆枪来制定秩序的地方，
嗯、
这个地方一定没有秩序，
对、
嗯、
对，
所以说整个这个故事架构的巧妙之处与它设计的巧妙之处，以为什么我说，在过去辐射作品，尤其是辐射三、辐射四到辐射七十六，在我们很难再体验到这样的故事呢，
嗯。
一方面是因为实际上这个就辐射新闻加四啊，它是一个很有历史的作品，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的作品，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瓶盖那个事情、
哎、
就瓶盖的货币的转化，就一开始大家用瓶盖
然后来
纸币、
嗯嗯
哎、
这种东西如果你没有前作的铺垫，你其实是感受不到这个时代在变化这件事的。新闻加四其实不只是黑曜石花了一两年做出来的作品、
嗯、
那怎么可能，我操，
它是一个累积了辐射一辐射二，
是个念念不忘的作品。
到范布伦地区，他们把自己当年想要做的所有的内容，想要讲的故事，想要表达的东西，最终浓缩到了一部作品里、
哎、
我们最终才得到了新闻。
所以新闻加四有密度，就是那个密度感是这个
它那个它气息密度非常之强，这个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新闻加四是黑曜石做辐射最后的机会，
对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在这之前他们有一个完整的开发项目，就是范布伦。
嗯，
范布伦的完成度到达98%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写完了。
嗯，
对。然后第三呢，十年的怨念，
对、
啊，这些东西叠加起来，你想想看，就是范布伦里边，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的想要做范布伦项目，是因为他们有大量的故事情节和故事线，就是西海岸故事线，在辐射二里边，他们最后没有时间写进去了，你知道吧、
嗯？
所以就是我们一定得做这东西，但是最后黑岛崩了，啊。
所以一直在念想你有灯救人了，
心里有怨念，所以说他们抓住最后这个机会做这个事儿。
很多时候就有人问，说你今天这期讲为什么只讲设定没有讲剧情啊？
嗯、
你剧情咱不是讲过一次吗？
对，
故事咱们讲过一次，
而且它作为一个网状的故事吧，你说还能怎么讲？
其实刚才我已经讲过剧情，剧情非常简单，就是主角被卷入了这个纷争中，我们要选择选一边。就新加斯的故事一句话说特简单，
对。
但是在这个事情中，你就看到整个在这场重大的在文明在时代车轮滚过来，在这个文明对撞的地方，你能看到的风土人情，在这里的每一个小阵营都在面临自己的困苦，
嗯，
包括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贝塞斯达最喜欢的阵营兄弟会，
哎，
他在新维加斯里面是个非常挫的形象。
是
的，那为什么他这么挫呢？啊，这是因为首先贝塞斯达的兄弟会其实不是兄弟会，那是他们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更原创的东西，
哎、
跟兄弟会这个组织本身其实没什么关系。
嗯，
是新维加斯想要写自己喜欢写的那个正义之师，
嗯
啊，是正义之师，但是兄弟会以前可不是这样啊。
哎，
玩过辐射一的人知道，兄弟会的那个 BGM 的那个单词叫什么？他们兄弟会主题曲叫什么？叫钢铁僧侣。
哎，
它其实是个宗教性质组织。
是的、嗯，
然后在整个故事里面，在后来的作品里面，它的原作者们是不遗余力在贬低这个组织。
嗯、
对，它其实是一个圣殿骑士团。
对，
嗯，
他不一直在贬低，就他在告诉你们，就这个组织路走得越来越歪了。
哎，
其中还是用引用油管著名的那个剧情解说的说，就是，那如果你兄弟会的目的真的是为了复兴人类文明，那你去帮 NCR 啊 ，NCR 不是文明吗？
是，
你为什么不帮 NCR？
因为他目的从来都不是复兴人类文明。
因为道理就是我还是不喜欢我不喜欢的文明嘛。
对，
哎、
终究道理还是就还是一个个人喜好问题。我觉得你不行，我觉得只有我行。
就你还是得把这个东西拿到台面上来说吧。
那道理就还是说你实际上做不到，你做不到复兴文明这个事儿，你就把这些东西全部藏起来，藏着掖着，这事儿就完了。
是的，
所以就是你会看到在那个死前里边。伊利亚的那样一个状态，
伊利亚就成神经了，疯了，已经
就发癫，
发癫
啊！伊利亚其实，在那个他的人生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基本上就一直在发癫、
嗯。
然后包括这个故事里面那些炸药帮土匪，就是 NCR 衰落的一个象征。
哎，
把国内调了一群人过来帮忙修路，
嗯，
然后他们采石场，给他们发炸药。但是人力又不够去管理这些囚犯，
对，
囚犯之后就反叛了，把 NCR 人全打了、
哎，
然后在这里篡权了。但是囚犯又能干什么呢？
嗯、
囚犯能干是在一个地方还打劫，
哎，
哎，就打劫、
嗯，
就整个这个莫哈维地区的所有的组织阵营势力，它都表现出来一种每个人都在夹缝中求生，
哎，
求生中还要获得一点好处，获得一点在这场乱世就有利益。来获得点利益的一个状态，
抠那一下、
哎，这个事儿还体现在另外一个非常妙的地方。我不知道，就是说玩过或者没玩过的朋友们有没有体验啊？但是呢，在维加斯这个世界里边，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
对，
嗯、
你跟任何势力面对任何事都有的谈，
都得了，
永远有比用枪解决更方便的办法。
嗯，
对。
所以说，这种讲到这儿，所以大家如果是就是。 明就是相当再过一段时间吧，
啊，
这个辐射电视剧上来，看到说西海岸的整个设定就被
完全变
了，推翻一遍，
嗯，
我觉得也能理解，因为贝塞斯达也确实写不来这个东西，
嗯，
写不来，嗯，
这种写不来，这不是说，当然贝塞斯达本身他们内容创作是有点小问题，这个我，
嗯，
我不是黑他呀，大家从星空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那另一方面，这种故事也不是说贝塞斯达写不来，想要把它写得很好也很有难度，
嗯。
想延续他去讲述一个
因为
重建了的末世文明是什么样的，确实不好做，
因为他甚至你从西维加斯我们刚才讲述的就是各方势力交错复杂的纠葛之间，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不是讲一个故事，
嗯，
他是讲一个完整的社会，
是
你要把这个社会的方
社会里要有逻辑，
对，你要把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些东西全都铺明白讲清楚，这个事儿难度非常之高，
嗯，
对，这个事儿是很有难度，
就是在新维加斯里每一个向你开枪那个人背后所代表那个势力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没有人是纯粹的反派，
对，
哪怕是野人，
野人都不是，
哪怕是蛮荒的那个野人，吃人生番背后都有他的故事。
在新
维
加斯最土著毒蛇帮和豺狼帮，
哎，
他们也是跟十五号避难所
是有关的，
有直接关系，
直接关系，
对对，
他们不是那种随便捏一个阵营出来就。
他就负责杀人，
辐射四里面经常被人吐槽枪手组织，
对，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他没有
开始杀人，
因为他没有目的，
嗯
啊，枪手没有目的。
我一直觉得这是新维加斯，就是除开我们都盛赞的网状任务线、任务逻辑之外，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废土的活是活在，
就是可信度，
他的可信度来自于他们真的都在成长，那个成长是有逻辑的，在成长，
嗯，
是有道理的，
嗯，
在变化。
你看到这种边边拉拉的小
贝塞斯达的这个废土游乐场，就是终究它是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故事，
好理解是静态，
对，静态捡垃圾，
它给你的是一个切片。
对
对，
就是黑曜石的在新维加斯里那个故事有一种不稳定的感觉，那是因为他就是在描述一个建设生长，然后导致里面出现了很多病灶在往出发那种状态。
对，
总之这期节目放在这也是因为，当然这不是我悲观啊，也是因为我们知道，
嗯，
这两年黑曜石的各种主创也都在各种社交媒体上跟大家有互动，
嗯，
也能明显的看出来他们表达出来对于辐射这个 IP 的兴趣也越来越淡了。
是的，
就
但未来可能会做更多他们
想做的东西，
有新的思路的东西，
对，就不会再去做，
嗯，
就可能就想要让以前这些人再去做辐射是很有难度的。
也对，也不是。
另一方面，你也能看得到辐射这个 IP 现在的受众呢，就更喜欢玩辐射四的人能看出来。
嗯，
我那天开个玩笑说，现在每天都还在玩辐射四的玩家，他可能不一定是辐射的粉丝，
嗯，
他说不定是少女前线的粉丝。
哎，对，说的对，
就打一个二次元头像，
很愉快
呀。
我得这么说，你这么说就不太公道了。现在辐射玩家里边有很多塔科夫粉丝
啊，对，
哎，是这样，
是吧？
哎，对，是的，哇，
就他们也可能不是特别完全在乎以前，就是这些设定啊什么的。
对，
嗯，
其实这不重要，就是说，你知道以前有一个挺好的东西，它曾经好过。你现在就是我跟你聊一下，让你知道有什么故事。
嗯，
它回头还有重置，它会有辐射四、新维加斯的重置，
嗯，
对，
想玩也可以玩一玩。包括现在新维加斯的 MOD 社区把游戏改造很现代化，有兴趣可以去玩。但是，
嗯，
这一期以辐射作为开头的这个系列，回头还会讲很多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我会给你们讲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就我为什么觉得它做的很有意思。当我说一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它一定是有这么几个点：一，它跟别人不一样，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它这个东西非常好，值得玩味，值得玩味很多遍。它不是那种一眼过一眼盯针的剧情，它不是那种东西，它值得玩味很多遍。第三，就是它确实是会可能带给人一些思考。虽然说现在讲给人带来思考这个词听着有点像是在搞
反向的
搞
笑，对，
但是它确确实实会给你带来很多去思考很多问题。所以说这新维加斯的第一期，
哎，
大概就是去聊一聊他这个游戏非常有意思的厚厚启示录废土架构。那我们下一期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聊一下角色，
哎，
重点角色，
带了一些。
下一期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以角色的方式去来聊一下这个剧本，
嗯，
这个剧本
它到底在哪，因为这个角色
才
是网状剧本中的那个节点，
关键节点，关键。
因为他的角色，就新维加斯角色写的非常非常好，
是的，
有太多的角色值得去聊了，
是这样。好，
哎，怎么说呢？就是你像辐射四里边，辐射四里边写的最好的角色，我认为是瓦伦丁。
瓦伦丁呢，大家统一认为都很好。
对，但是呢，就瓦伦丁这种级别的角色，在新维加斯里边到处都是。
那不，辐射四没做完吗？你别忘了，派普还有一个被删掉的个人任务
呢。是，
对，就是你那个谁，你凯特，你那个斗兽场那个囚笼那个场景，
凯特后边给砍了三，就完全
斗兽场场景，你别忘了原设就是。他别人原设，他甚至都还不是那种画在艺术设定集里面的东西。
对，
他是现在你在 Geek 里面能找到脚本文件，他其实是一个可互动场景，是里面是一个类似于小城镇一样的地方。
对，
巨量多的东西都删掉了。那辐射四是这样的呀，没做完的游戏，
没做完的没办法，
没做完，他太多的东西了。
行，
哎，
好，
很有意思。那我们下期呢再展开了讲讲这个辛维亚斯真正的这个剧情
人物。哎
，OK，
好，
好，
嗯，
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好，拜拜。
Millions
of hearts have been broken just because these words were spoken. I love you.Yes, I do. I love.
我们所追求的完美是我们的桎梏，因为不可预知性总会伴随着我们创造出的每一样东西。他们是伟大的发明家，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委托，从人格交换机、虚无制造机到幸福存在感叹机，无所不造。如何制造一头称霸宇宙的怪兽？机器如何写诗？当科技发展到顶点，人类该高兴吗？宇宙是否拥有存在的目的？龙真的不存在吗？他们一起面对宇宙中这些无解的难题，还要为谁是更强的发明家争得你死我活。他们是特鲁勒和克拉帕乌丘斯，是闻名全宇宙的机器人大师，波兰科幻文学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二十个天马行空的脑洞故事》，怪诞、幽默、辛辣、讽刺，恣意徜徉于科学、文学和哲学之间。机核网果麦文化联合出品，《机器人大师》有声书，现已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线。